当出埃及记结束之后，一定要找一个新约的书卷，它有耶和华的荣光，有主的全能。从这个月开始，我想我们会进入希伯来书。我希望大家看见一件事情，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什么角度呢？从永恒的眼光来看。任何事情呢，我们看到近处，看到周遭，其实我们心里担心害怕。但是当我们依靠主，可以用永恒的眼光来看这世界的时候，你可以看见神的荣光在，他的权柄荣耀，让我们心里面得到平安。今天一开始我想，那我们先看一下地上。才刚过了一个长周末，还没过，正在这个周末里面。我们知道，平常这个国家在庆祝独立纪念日的时候，多半是一个喜气洋洋的、很开心的。今年多了一些军事的味道。当蓝天使呼啸而过的时候，我不知道在这个平安的国度里面享受，不能说一切是荣华富贵，但是享受平安的百姓们心中作何着感想。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在那日神要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我们不需要飞机大炮，我们在主里面有那属天的平安。为什么我们需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去思想如何用永恒的眼光来看世界？我们先做个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的恩典大大的赏赐浇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常常思想万有都是本你，因为你是那独一的创造者，宇宙万有都是从你而来，也让我们相信一切都要归于你。帮助我们在世上度日的时候，可以仰望你，依靠你，不会东张西望。帮助我们心里面可以有喜乐，有平安，可以朝那标杆直跑，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从出埃及记，也就是旧约的摩西五经，今天进入到新约倒数第三卷希伯来书。乍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关联性，乍看起来好像这本书卷是一个新约书卷中又比较难懂的一部分，尤其是它跟我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性。有人觉得它跟祭祀很有关系，它跟神，特别是主耶稣的位格很有关系，但它跟我呢？它跟你我的关系如何呢？其实这本书是有点错综复杂，但是请听我说，那些想要深入研究的人，这本书是一个金矿，在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宝藏可以为丰富我们对神的认识，跟神旨意在我们身上的启发是什么。这本书卷有很多的段落是经过精心设计，它的细心的建构当中都朝着一个中心的主题来发展。这个中心的主题是跟主耶稣基督的位格还有他在地上的工作有关。 并且教导我们这个得救的这个本质是什么。他提供了非常特殊的一个亮光给我们。所以如果希伯来书里面你看见很多的好像引用旧约圣经的部分让你觉得惊慌害怕，其实我们已经做了11个月，努力了11个月的功夫，我们走过了出埃及记，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大家要欢喜快乐来到他面前。希望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他的时候，也可以从他那里领受到到底圣经这两部分的关联性是什么。为什么有人说旧约的神很残酷，新约的神只有慈爱？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永不改变的神，他用永远的爱爱我。他先拯救了以色列民出了埃及之后，他才颁布律法。他希望我们回到他的跟前，顺服他。希伯来书呢，这个希伯来，这个希伯这个字呢，它其实它的意思呢，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它是从那一边到这边来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这群人呢，这群人他们过了一个河，当然现在这个河很可怜，这个河的下游的出口到处都是垃圾淤积，从波斯湾战争到 ISIS， 他的邻国从叙利亚、土耳其到约旦全部建了很多的水坝，所以原来非常美的神赏赐的那两条河，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其实它的水很少，特别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幼发拉底河，你可以走过去的，你可以渡溪涉溪而过，那个溪的水很浅，一直到富德口乌尔的地方，就亚伯拉罕原来他们所住的地方，它原来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地方。现在那个出河两条河交汇口还长出了一整个省叫 Respa， 现在像沙漠一样。为什么人类的光景过了一段日子领受不到神的恩典？我想当我们很努力的在地上过日子，我们着眼点通常在你我之间，甚至这本书信大家不知道是地上的是谁写的。早期大家觉得是使徒保罗写的，但后来慢慢的学者研究不是，我提了很多不同的建议，但大家都没有一个共识。但重点在神的灵引导地上的人写的这本书，所以他再再让我们看见，有时候我们要抬头仰望神。我们如果一直低头，低下额上的汗珠，抬虎口，那是我们每天的日常。但是我们心中的苦怎么办？很感谢今天的诗班。这个是丁亮弟兄带我们做祷告。我想有很多的地上的日子，如果它没有永恒的价值，请弟兄姐妹们偶尔放个手，不用抓太紧，因为我们依靠的不是那些。还记得吗？这个是我们在谈会幕的时候，神教导摩西，他上了西乃山，他把会幕怎么建造很仔细的讲，在山上四十昼夜，结果呢？结果地上的百姓就以为摩西可能已经没有了，因为山顶有雷轰有闪电， 有脚声，他们害怕，他们要求亚伦铸一个金牛。但是当我们仔细思想，当我们要进入会幕亲近神的时候，我们需要先认罪悔改，需要先献上祭物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神是不可以随意亲近献的，他是尊贵，他是荣耀的。一旦亚伦献了祭，耶和华前面有一个火就降下，接纳了百姓的祭物。我们不是常常恳求百姓，像百姓一样恳求神接纳，接纳彼此，夫妻彼此的接纳，亲子关系的接纳，同事之间，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我们都需要被接纳，是一种被爱的表现。但是先要有一个祭物，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告诉我们，从今天的第一节，我念给大家听：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位启示的神，他想跟我们说话，他想让我们知道他有多爱我，多么的愿意接纳我。你爱你的孩子吗？你常常跟他对话，你常常把时间分给他，与他不是争斗，而是和好。神愿意做这样的工作，他甚至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所以他在古时候，在希伯来书写的时候，他讲的古时候就是旧约的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所以神借着众先知，神先差派他的使者，这些使者晓谕众先知，先知再来告诉他的百姓，这是很间接的，而且用各种方法。我们可以从旧约圣经里面看到，例如借着梦兆，我们读了但以理书礼拜五的时候，借着异象，那天使所传达的这些信息，神间接的跟我们说话。但是在新约的时候，也就是在这末世，在这末世，他是要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为什么我把这个题目定作终极的启示，终极的话语？他意思是说，你只要看见在新约里面耶稣所传讲，在地上就再也没有其他新鲜的事，你不用再到处去追求了，你不用又拜我们的神又拜马门了，我们可以放胆的往前走了。我们不用再去看看可兰经里面怎么写，再去看看佛经里面写什么，它是这个意思。因为那千古永源，那个不言的奥秘，已经在这个时候完全的启示给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要告诉我们。至于旧约的时候，在古时的时候，这些神所传达的信息都是有一点隐藏的，指向他的爱子耶稣，指向那弥赛亚。 我想我们在查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也查过，我们也谈过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但是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这个终极的启示。接下去看，他又早已立他为承受外。这个终极的启示，他把他的心意完全告诉我，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已经立定了他的长子成为那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如果大家很习惯的读福音书，我知道有很多的基督徒很喜欢某些书卷，或者很常常的在基督徒的查经聚会里面很频繁的看某一些书卷，福音书是一个。我也听说很多基督徒喜欢诗篇，一翻开哇，可以进入不同的意境。我也知道有一些比较愿意接受、比较喜欢思想的基督徒喜欢读罗马书。我也知道有一些比较感性的弟兄姐妹，也喜欢启示录，或者喜欢一些启示的文学。无论如何，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赐，但神给了我们66卷，每一卷都有神给我们的目的。在这里，如果你常常思想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主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跟这里其实讲的差不多。他以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又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但在哥林多，在格罗西书的第一章16节。我念给大家听，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都是为他造的。一开始，他告诉我们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他是承受万有的主。接着下一节他说，神是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就他造了之后怎么办？他不是用手去托。我们常常要maintain我们的房子，我不知道是 owner 你自己有一个 house 的，要知道要花多大的功夫去维修那个房子，没有办法说那个外墙掉漆一下漆就漆好，地板快烂了磨一下漆就喷上去，你都不用动。但我们的神不是这样，他不止这万有是借他造、为他造的，而且他还可以托住。好像在哥罗西书的17章也讲，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先认识神他的本质，去思想到底我相信所信靠的是什么样的神，是不是你真的要信靠他，值不值得信赖，还是我再找找再看看。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慕道友，但我也希望已经信主 也许一段时间，也许已经多年的，我们也常常回来思考这些话语的意思是什么。在哥罗西书同一章前面两节还讲到，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你说讲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有，下一节他洗净了人的罪，这件事情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人到底有多少的罪得罪了神？从摩西五经里面看见我们有多么的不配，他去爱我们，我们很容易动怒，我们动不动就会看广告。现在网络非常发达，我很喜欢看 Amazon，很喜欢，没事看一下有没有东西可以给家人买的啊。我看完了之后一定是，那我呢，人生有很多的需要，我不能说上网买东西不好，其实很方便，两天就寄到了。但很多东西不一定是你需要的，其实有很多人更需要那个钱过日子。我们看见主洗净了我们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干嘛？休息吗？他洗净我们罪之后，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之后，他要坐在那里做什么呢？他不止托住万有，他还统管万有，他治理宇宙天地万物，他坐在那里受我们的敬拜。所以星期五我们开始进入侍奉的门训，侍奇最重要的、最极致的，其实是在神的面前敬拜他。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我们的神在这里可以看见一件事情，我们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在这里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个概念，但是他因为洗净了人的罪，这件事情是千年下来祭司办不到，用羊羔的血也没有办法洗净的，只有用耶稣的宝血可以把我们的罪洗净。所以在这里我们有另外一个方式来看这一段经文，可以这么看，它是一个对比的交叉式的对比。刚开始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然后在第三节的后面就讲到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一个是立，一个是坐，是对比。这个是神所差遣，神所赏赐，他之所以可以赐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不是他自己去争取的，是神的恩典，是父神的恩典。接着呢，接着是讲他做了什么，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这个世界是借他而造，是为他而造，为他而有的。然后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也洗净了人的罪，这是第二。为什么他这样编排？ 就好像我们在看莎士比亚文学一样，莎士比亚文学的最高峰其实是在最中间，他两边是在论述他做了什么，他到底最中间是什么呢？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重点是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如果你还不认为耶稣是神，如果你心中还有一些疑惑，为什么是他不是我，如果你还希望掌握你自己生命的主权，希望这一节话语，如果你信靠耶稣，你就不要再怀疑，你知道，而且真知道有他，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我们在学习圣经的过程里面去认识我们的信仰，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在比较传统的教会里面，他们会读一种东西叫做使徒信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使徒信经，我想在生命生死的最后一页也有这个。我以前在做学生事工，我们每次敬拜前都会念这个，它是在帮助我们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确立我们到底在信什么。一开始他讲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接着讲到我信我主，我的主是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承运，由童贞马女玛利亚所生，在这罗马巡抚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于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有些基督徒觉得我不用受审判了，这不是圣经的讲法，所有的活人死人都要在白色大宝座前接受审判，只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神赐下他的爱子给我们，所以让信靠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被称为义，可以与他同住。后面还有一些讲到我信圣灵，我们今天没有太多时间谈圣灵，但这其实是福音派教会最缺乏的，就缺少讲的部分，就害怕担心讲也不太知道怎么解释的部分。但是我相信有一天神的灵会启示我，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不相通，我信罪得赦免。这个罪得赦免不是自己赦了自己，而是因着刚刚我们所读到的，他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这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宣告。有些人觉得灵魂跟身体可以分开的，神不是这样创造的。有些人把希腊的二元论放在这里面，想到很多的是如何去预想未来，这也不是神的教导。当我们在地上睡了之后，有一天我们要复活，要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但是因为他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第四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以今天到这里我们已经把经文讲完，到底他的名 跟我跟你我在地上的日子有什么相关系呢？因为神说天上地下没有一个名我们可以借着靠着可以得救的，就是因为这个宝贵的圣名我们得了救赎。在诗篇里面讲到，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个不是原文的翻译，在和合本1919年100年前的翻译是这么写，但有两个新的版本，一个是环球圣经公会的新译本，它讲到多么的威严，还有一个是汉语圣经公会的当代圣经译本，它讲到何其的尊贵，它的名很美，没有错。但是今天在这个当代，这个美的意思可能受到很多的化妆品的影响，所以我们想到了美，可能就好像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教堂可能会有一些演天使啊，小圣婴啊，在马槽里面啊，天使呢，都是小朋友，长得很可爱的，头上有个光环，啊，砰砰砰跑到台上来，大家鼓掌，鼓最大声、最高兴的是谁？都是他们的父母亲。为什么我们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把原来圣经的天使给扭曲了，变成一个很可爱的，好像对我们没有任何的伤害的？其实天使不是这样子的，天使是有他的威严，是有他的尊贵。我们被造的时候是比天使小一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翻墙而过。天使是神的仆役，天使是灵界，他不受时空的辖制，但我们是被造的，在这个时空的辖制的框架里面，但是它却让我们的灵魂可以苏醒，为主的名走义路。但是我们不是自己走，当你仔细的去看诗篇23篇，他讲到为自己的名，他引导我们走。我们从摩西带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看到云柱火柱的时候，就知道神的引导，他有保护有安慰，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还没有祷告就决定了，我今天我下一个工作一定是在，我就去争取；我今天我下一个学历就在，我也去争取。我下一个妻子先生就是某某某，我去争取。我下一胎一定要生个儿子或女儿，我也很努力。我想那个是自己在走，是不是主的引导？如果没有主的引导，你要求主赏赐给你平安，在路上保护你安慰你，其实是有点苛求。世人到底如何做选择？世上的人基本上有几种选择 的方式。我想跟大家稍微讨论一下。第一个，世人的选择有一种方式叫做道义论。我一上公交车，看到那里有 RTC， 我爱坐，我要不要坐上去呢？心里面有时候会有挣扎，看看身旁有没有人比我老，身旁的孕妇，如果身旁都是年轻孩子，那一定是我最大的，我一定坐上去，是不是这样？这个叫做原则论，就是会去思考，从过去去思考在这个人生的这个 江湖上面到底这个道义是什么，总有理得出应该与不应该的方式，不管哪一种文化都有。第二种叫结果论，由上次所发出来的结果我来做决定。哦，哎，你看，都是因为你做了这样的选择，所以我们没赶上飞机。我听说有这样子的人，一上飞机到机场什么都 check in 了，开始问老公，哎，我们家的那个熨斗插头拔了没有？哎呀，太迟了。所以呢，所以有一种先生就是在机场安检的时候发现你带熨斗干嘛？因为我太太担心，所以每次我上飞机前干脆把熨斗带在行李里面。这叫结果论，就比较不会做错事了。什么叫做错事？就是房子不会烧了，或是不会有人在旁边一直念，这叫结果论。第三种叫角色论，你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说什么样的话。今天我知道，我在东方的文化家国小出生的，丈夫呢，君子不重则不威，妻子呢，妻子一定是男主外女主内，好好的打扫，好好煮饭，孩子哭了一定是你的问题，这种叫角色论。这些不是神的心意，这些是世人的选择方式。这些世人的选择方式并不是融汇了所有的自然律，当然有，因为我站在公交车上面站久脚会酸，我体力不支，我希望休息一下，做了一天的工，跟律法也有关系，因为上面写着不爱做，你要让。但是道德良心有点挣扎，我想到底我坐下之后会被人家看作什么。如果我今天我怀孕了，假设我是一个女子，但是我肚子还没有出来，我一坐人家会不会骂我，这么年轻坐在这里。所以有很多的挣扎，这是我们世上的人。但基督徒的世界观不一样，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可以从永恒的眼光来看，从神的创造，从人的堕落，神的救赎，跟最后神要完成这世界，成为一个新天新地，改变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意，每天可以更新的变化，在那有根基的城里面有生命河流过，我们有生命树的果子可吃。说他搞半天就是为了吃那果子，从伊甸园就开始了，怎么搞了半天最后在新天新地里面才又有。但是这是一个宏观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们必须要依靠他，仰望他。我们要知道，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做的是义的。我们思考的不是在秘密，是 theology， 不是 meology。因为神要我们看见神的国跟神的义，他让我们不会度日如年。我知道每一个人生下来很喜欢过生日，特别在北美。孩子都过生日，以前我在亚洲长大，所以小时候都没过生日，都是帮长辈过寿。然后来了北美之后，发现这里都是帮孩子过寿，所以当孩子什么时候有 sleep over 的 party 啊，哎呀，那个每年的 party 就是还好生的不多，不然的话就是蛮折腾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人生在地上还有多长的岁月？ 我们要怎么走。人生在地上，神给我们一个指南针，就是圣经。我们是不是可以按着他的心意来走？还是我们数算我们的年岁，25岁拿 PhD， 35岁我讲好多次，30岁做 Director， 45岁做 VP， 55岁退休。然后呢？然后到海边去钓鱼吗？你现在也可以去海边钓鱼啊。就是你愿不愿意放下现在手上？所以，基督徒的世界观是以神为中心。如果我们常常思考我们的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在我们这个生命中他创造我们，他的旨意跟目的是什么，我想你的行动会有所不同。我们刚刚不是谈到很多不讨神喜悦的罪吗？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讲一个比较复杂的困难的习题，一个课题，一个公共的议题。我想我在华人教会常常听到，求主帮助我能够讲得清楚，说得明白。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要去爱邻舍，我想这是神吩咐我们做的。基督徒要爱神，也要爱人。什么是基督徒呢？我想我们刚查了彼得前书1章2节写到父神的先见被成全，借着圣灵得称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染。这里面没有讲到我们的功劳，但讲到三位一体真神，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在这我们的救赎计划上的分工。我们原本都是蒙恩，而且是蒙厚恩的罪人。我们之间原本有很多各样的罪存在，所以我们常常是活在罪孽过犯之中。这个不是社会的法律，也不是人类的道德律，或是大自然的自然律，而是神在拯救了他的百姓之后所颁布的律法。所以这是拯救之后的事情。罪人能得救吗？可以。耶稣来是为了要拯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但是当一群被拯救的人坐在教会里面的时候，通常有两种现象。我个人认为所有正统的基督教派啊，都能从圣经里面发现同性恋违反了神原本造男造女的本意，这是毋庸置疑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要如何来爱邻舍，他讲了一个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比喻，希望我们把中间隔断的墙给拿下。我们也讲到会幕里面从圣所到至圣所的幔子已经裂开，因为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拆毁了那中间隔断的墙。我们是他的和平之子，我们需要去建造桥梁而不是隔墙，再把它隔起来。主要我们更像他，学习他仆人的样式。不论何种文化背景、身份地位、性别倾向、宗教信仰，我们可以在穆斯林当中传讲神的话，是神的恩典。相信有朝一日，我们也可以在同性恋者当中传讲神的话。求主帮助，让这些人可以被改变。有一天，如果教会只为了爱这些同性恋的邻舍，忽略了圣经谈到同性恋的这些基本的经文，我们就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有一天 如果我们以自己为义的方式告诉自己说我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做的一定下地狱。我想这也亏缺了什么？我相信同性恋 不论你是有倾向或是有行为，基本上都违背了神的心意。但是我们被称为义，不是取决于行为。所以如果我们的得救也不是因为我们有合神心意的性行为或是性倾向，所以我们就得救，我相信不是的。我们知道反而如果我们心里面骄傲，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一定是可以进天堂的，这种心态，我想我们要多祷告，求主帮助我，帮助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心态。耶稣在圣经里面谈到非常非常多的贪婪的，超过经文是超过犯奸淫的至少十倍。贪婪是什么？神所给我们的时间，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金钱，给我们的才干，是他赏赐的，耶和华赏赐的，他也必定收取。我们要在他面前交账，我们必须要知道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如何活在他的面前，按着他的吩咐，按着他的吩咐顺服他，而不是听他的吩咐去管教你。他的吩咐从我们人自己开始，但是我们要去爱那些在人生的轨道上出轨，帮助他们回到神的面前，可以回转归向主。有朝一日他们愿意听神的话，听神的吩咐，被改变，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做一点祷告。亲爱的主，爱我们的主，谢谢你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为了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好叫我们可以得到永生的盼望。主啊，我们愿意完全的相信你，接受你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求你在这个时候进入我的里面，做我一生的主宰，赏赐给我们属天的平安。谢谢主接纳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让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